真献给神的时候，我也在看他们中间像不像那个躺在可安歇水边的羊。像，应该说是哈、啊，他们是不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种满足从他们的笑容，从他们的歌声，从他们整个身体都显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儿女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了，而且在这个 IBM 当了软件的工程师，结婚有了孩子，你会愿意把他叫他们放弃工作，而且进到一个东南亚那边去成为宣教师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应该去问问丁兆同弟兄、Eric 丁他们全家。他会在这边两个月，我相信我们各团契还有我们的祷告会都会请他有分享。但是你听见我刚刚看见 Eric 在上面用普通话，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分享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这么几年把普通话学得这么好。现在如果你愿意请他到您家里面吃顿晚饭，你可以用普通话来跟他们全家交谈，好不好？有一个牧师叫做神助哈、啊，叫做周神助牧师。那我们中国人说若有如有神助，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两章的圣经大概现在我们诗语可能需要神助哈、啊。所以，但是我把这一堂的道的名字叫做确有神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进行第二波的被掳后复兴的历史，事实上这个复兴的历史不只是在被掳后这个地方，事实上在整个的3000年的教会史是一系列的教会的复兴史的串联在一起。从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甚至于再往前推，有人说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地方说地变成或者地是空虚混沌，在那边有一次的败落，但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恢复的创造。接着下来，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堕落的时候，那一条神秘的皮裙子，那个羊皮的裙子在那边已经预告要来的救恩，那是神的复兴的工作。当人在巴别的混乱跟分歧的里面的时候，神就在更早之前，神在人的堕落的里面，神兴起洪水，但是却拯救了挪亚的一家人。在200年的见证的里面，他这一家八口在方舟的里面就已经又是一个复兴的历史。当人在整个的巴别的混乱的中间，神就在不可能的地方，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里面兴起了亚伯兰，呼召亚伯兰，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起来一个新的家族，却是一个起来一个新的民族，那又是一个复兴的历史。在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之后，他们沦为奴工之后，神兴起大的一个大拯救者，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而且借着耶稣亚带他们进迦南，这又是一个复兴的历史。当以色列人又败落了之后，神所带来的是士师，是审判官，每次有士师起来的时候，他整个的国家能够得到昙花一现的复兴。的士师过去了之后，他们又落在仇敌的手下，之后又进到大卫跟所罗门的王朝，带来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的巅峰。那边你看见神的主王权借着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王朝能够显现出来，又是一个复兴的历史。但是不久接着所罗门又落下去， 神在这种他们败落的分裂王国的中间，一代一代的兴起许多的先知，那些先知讲话的时候，当神的百姓有反应有回应的时候，他们就有又有一个复兴，但是但是这些复兴好像也是短暂的，但是在最后神就兴起他清洁，要清洁他的家里面，让他们用苦难的洗礼，让他们经过家破人亡，包括神自己的殿都被拆毁，就进到大贝鲁期。但在大贝鲁几十年之后，神就带他们回来，又是一个复兴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这样的反反复复，一波起来一波落下，一波起来一波落下，我们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但是你注意，神在世世代代里面一直在做复兴的工作，这个不是一个修正的工作，乃是一个 reformation， 是一个归正的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时的兴奋 revival， 而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能够 restoration， 能够回到神原初的标准跟规格的里面。在这个一波一波的复兴史里面，我们看见好像是一波一波的高潮，但是那一波波的高潮事实上在看见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一面在这些复兴的历史里面，你看见人堕落的天性，但是另外一面你看见神在历史中间的足迹，他的永远不改变的标准，他永远不降低的要求，都在这些复兴的史里面所显出来。今天可以给我们一个对照，到底我们是不是达到神的标准跟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很快的，上个礼拜已经说过，我再把这两张 timetable 历史的 timetable 时间表摆在你的面前。这一张时间表，我如果你记得不错，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是还不只是没有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被掳，这是从南国在主前主606年是丹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那一批所谓的青年才俊被掳。那之后到了主前603年，过了三年之后，耶利米先知再出来提警告。以后到了主前586年，就是他们最悲惨的南国的大被掳，整个家破人亡，城墙被拆掉，圣殿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光景，先知的预言、责备、警告，到全部悲惨的情况通通出现。这个时候，而且他们除了一些真是老弱的最残破的人留下，其所有的人都被掳到要走几个月的路程的外邦去了。但是奇妙的事情，在古列王元年，他们竟然神感动一个古列王波斯王的心，让他们能以回来，是主前536年，这些我们都讲过了。那他们回来之后，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在那个中间，他们用马上头一年就开始建立一个祭坛。那时候没有圣殿，他们的家园城墙都还没有建的时候，他们先祭坛，在祝棚节的时候来献祭。在那个中间他们何等的兴奋，之后他们很快的把圣殿的根基能够定下来，但是马上碰见阻挡跟刁难的时候，他们就一停工，停多久？停16年。之后神借着老少双雄两个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出来责备，来鼓励他们，就他们再兴工。在主前520年的时候，他们就把圣殿做好了。那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波516年啊，520年，他们在兴工，到了516年，他们把圣殿都建好了，这是第一波。那在这一张图里面，好像有一点重复，让我们看见他们走大贝鲁由南国的大贝鲁586年之后，经过70年之后，他们圣殿的拆毁到圣殿的重建，刚好是70年，是516年圣殿竣工。但是我们上次说，在以斯拉记的7章一开始，他说这些事以后有个以斯拉，这一句话 就涵盖了圣殿竣工的主前516年，一直到他回来，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是主前458年。他说这些事以后，就这一句话就盖了58年的历史。以斯拉的这个文士的文笔是非常非常特别，中间就略过去了，到他回来，就他回来之后是第二波带来的复兴，是今年的秋季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明年的秋季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的话，我们要讲第三波的复兴，是13年之后的尼西米回来，到底在那边他跟以斯拉一起同工所建造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三部曲啊，头一个所罗巴伯跟这个两个先知，他们是重新建圣殿；第二个以斯拉记是重新建立神的律法跟他的圣言，好不好？这个时候也麻烦你跟我一起站起来，你说不得了，今天要读以斯拉记第七章 and 第八章啊。几十节的圣经，但是我相信我们是有丰盛的慈爱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有粉红字的，哎呀，你们看不大见有粉红字哈，那我就把这几节圣经抽出来，好不好？我们我先念这一章，之后请你们念下一章哈。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耶和华称所闻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九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再下来一章，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是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神的殿，耶和华的殿，王的心如龙沟水，王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后面是粉红色，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31节，正月12日，我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主耶稣，我们要一同来走以斯拉所有的经验经过的路，我们要一同来跟他做见证，什么叫做神的手你帮助我们，什么叫做你保佑我们，什么叫做你供应我们。但愿今天我们的存在成为你自己最好写实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是亚伦的后代，是一个祭司的后代，他又是文士，而且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我们讲到文士的时候，弟兄姐妹读了新约的四福音圣经，常常看见耶稣基督跟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对文士常常有一个偏见，觉得文士就是那些把死记神的律法，而且不认识耶稣基督，甚至于以后抵挡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害死的那一班人。我想这是我们对文士的有一个错觉哈。事实上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有，所以今天存在这些文士是功不可没。那在这边你很当时没有印刷术，没有现在的高科技计算机，所以当时的圣经像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他们智慧书，都是靠着这些文士依据的抄写下来。 那这些特别是在这些马苏里的人，而且SNS 这些是特别抄写圣经的。我不晓得你愿意做文士吗？哈，这文士不，你不要把那文士都想到今天的牧师站在讲台上哈，那么神气。事实上，如果你愿意做文士的话，是这个人这一辈子就关在那边抄写神的话。我这边放出一个是 Aleppo 的一个古卷版本，是一般我们所公认的，在考古学家认为在抄圣经的古卷写的这个字写的最漂亮的哈，是 Aleppo 的古版。那这是呢这个死海古卷出土的，在昆仑和昆仑一号洞里面出来的以赛亚卷，以赛亚全卷啊。全部有13个 copy 被发掘出来，摆在瓦罐里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但是我就把以赛亚卷的中间这一个细节，而且底下的注解，你们可能看不见那个。哦，底下看见一半，对不起，你们那个底下的英文的注解你们看不见哈，反正给你们看你也看不见。那个头一个斜的箭头底下有四个点。那是这些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抄以赛亚书，刚好抄到神的名字 Yahweh God。 今天我们唱歌说神啊，你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我们好大胆啊。这些文士抄到神的名字四个希伯来字的时候，他们去斋戒沐浴之后回来，还是不敢抄神的名字，所以在这个中间，大、大、大、大四个点，这四个点是神的名字。你知道什么叫做文士吗？今天我们把一本圣经丢来丢去，或者上面积灰都不去读，文士是一辈子抄写，而且据考古学家。他们说他们抄写了这一页之后，他们用希伯来文，他们编的号码，每一个字的号码，他们横加、直加、斜加，他们写在中间这个箭头的中间，那个加起来的数目字是多少，之后再看他抄的这一版，这一行的横加的数目字、直加的数目字、斜加的数目字，如果跟它的原版不一样，应该丢掉哪一版？丢掉他抄的这一版。这一章的圣经，如果他花时间，很可能至少一个礼拜，从早到晚在抄神的话，还中间还包括斋戒沐浴，对不对？他们抄的时候有一点的错误，他就把这一章他自己抄的这张丢掉。这个是文士的一生，你愿意这样的成为神律法的文士吗？所以考古学家在那边考古的时候，以赛亚书不光是13个版本出现，中间只有几个小小的手误。你说哎呀，你看我就晓得今天你们圣经抄来抄去抄错，你抄抄看，抄了上千年，只有几个 minor 的错误，这是不是基督徒的学者，是考古学家对出来的。这是死海古卷出土的时候，跑到这个死海古卷出土的地方，专门去研究这个古卷，这古希伯来文是什么地方的当代的文士。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摩西的律法是绝对的准则，是神把他的性格、他的所事，而且他愿意跟人怎么样沟通，让人介绍他，怎么认识他，这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全部人是全民生活的准则，那个归零点，那个唯一的标准，而且是每一个人个人灵性的指标，是一个 indicator， 而且是我们整个教会复兴的要素的 the factor。 一个教会复兴不光是人多，不光是我们的活动办得好， 而是到底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中间很多学自然科学的，我们特别是分析化学师，我们要 recalibrate 我们的车子，要每隔一阵子要 tune up， 所以新的车子现在开的越长越少 tune up， 要就我们的引擎要好好的归到原来的所定的的规格的里面，要把中间时间都要调好，那个火星塞中间要弄干净，而且中间的间隔要按照固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查验什么，你一定要把一个真正的这个标准能够立出来。如果我们今天不去读神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去什么事情凡事去看 Google。啊，我就想起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很偏远这个穷乡僻壤里面那个小村庄哈，在那边呢有一个炮兵营。那有一个炮兵营呢，他就到一个那个村庄的唯一的钟表店去。那他就问那个老板说：“你这边这个钟啊准不准？”那个老板说：“准的不得了，向来都准。”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个炮兵营呢，每天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嘣放一炮，他就刚好每天都是12点钟跟我的钟，所以我的这个钟表店的钟都准得不得了。那他说：“先生，你今天请问你今天来干什么？”他说：“我今天就是来问你这个问题。”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就是那个炮兵营里面放炮的那个人。”你听明白了，如果你不根据神话语的准则，你我的 calibration 就会这样子。所以那个小村庄已经不晓得是 off 哪里了。那今天呢很特别，通常我讲圣经习惯细嚼烂咽慢慢慢慢的走，但是今天这两章，我就两章好像叫云霄飞车 roller coaster 一样带你们跑过去，好不好？那为了我相信你这么快的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会来不及抄笔记，所以我就把这两章的大纲都已经给你了，好不好？这样子帮助你回去再看的时候就会有帮助啊！希望你原谅我，今天很快的要把这两章，顺便的在我还没有忘记之前，你们记得我们在下礼拜是干什么？福音聚会，对不对？福音聚会之后，我们要回头再讲以斯拉的复兴，以斯拉带来第二波的复兴，要做的家庭作业是什么？哎呀，都忘光了哈，还是我忘了讲，可能是我忘了讲哈。好，这一次再来一次，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章，尼是不是难尼的尼？是尼姑的尼哈，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章，大家一起来一遍。我们要回去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要好好多读几遍尼希米记第几章，第八章第九章，好不好？不要漏了一章，好不好？哦，大家都听见了哈。那在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走过这一段的里面，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八章。我们第七章上次已经讲了两次了哈，从九月初开始。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走过，那这两章的圣经我们走过的时候，有一点像刚刚丁兆同弟兄的见证，好像在讲故事，是以斯拉他忽然间讲起故事来了，他的故事里面却是在他的经验跟他的见证，所以好像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太高的神学太艰难的艰深的神学在里面，就是他平白直述把他所经过的事情都写出来。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可学习的是什么。这里面你看见他确有神助，不光是神的帮助他，而且人也来支持他。之后他讲到他的行程，之后他讲到他的任务，很简单，这两章的圣经就是这样子介绍平白之书过去。好，那我们现在慢慢来看，这个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就在你们的手上啊。虽然在 slide 在幻灯片上跟你手上的形状不一样，事实上是一样。这一开始我们已经讲过的头十一节是他的一个摘要，好像一篇论文前面的 summary 或者 abstract， 前面那个摘要哈、啊，是头十一节。这个啊、这个以斯拉的记载呢，跟现在的新代的这个小说或者电影啊，有一种叫做这个 flashback 啊，叫做我晓得这个 flashback， 有人说叫做倒叙啊，倒叙，或者有人叫做回闪啊，我不晓得应该中文翻的怎么样。这个 flashback 什么东西呢？当你演在讲一个故事，讲到一段的时候，他忽然间停下来，他回到跟这个故事现在发生的事情之前啊，可能这个主角小时候的事情，他成长的过程的事情，或者他以前一个特别的经历，他重新演这一段，所以或者重新写这一段。那哦，现在有些新潮比较新的电影跟小说的这个描述方法，有些我们看到底这边写到哪里去了哈、啊？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是 flashback 到过去，要把这个人在现在要讲这话要做的事情，或者他的结论，原来他有历史的背景跟个人的经验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样的描述法，早在主前400-500年的时候，我们的文士以斯拉已经在使用了，不是现在的哈利坞的人发明的，或者小说家发明的。他在1节到11节是一个摘要之后呢，他就用整个的第7章后面跟第8章来回头讲到这11节里面的摘要中间的一些细节。那他从12节啊，第7章的12节到26节，他就开始讲是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下旨谕，他的王的诏书是什么东西哈、啊？那在这个里面，你看见啊，亚达薛西王赐给他旨谕，写给谁呢？是交给以斯拉的。那他说到他的对象是以斯拉，他特别说，反正我们住在我国中。请问亚达薛西王的我国中是哪一国呢？还好你们还记得是波斯国哈，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是波斯帝国，他们被掳在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那一带。那他说，在我的国中，如果有以色列人，有祭司，有利未人，凡是愿意甘心上耶路撒冷被掳归回，他说这个亚达薛西王，他说我就降旨准他们跟你跟着文士以斯拉一起回去。这个王很有意思，他不光是一个大王，一个小，他有7个谋士。今天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或者我们的团契的召集人，他有一些同工，我们叫做 counselors。啊，我们的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有高中生、初中生，有2个牧师。这两个牧师，他们每个人都有6-7个是他们的 counselors， 在圣经上就是谋士。那我们现在叫做教会，我们青少年事工的辅导，我们叫做辅导。那这个王呢，他是波斯帝国，他不是一个人在治理，他有7个谋士跟他一起。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说到一个授权。我授权你以斯拉带人回去，是我这个皇帝跟7个谋士所一起愿意的，让你回去，有一个特别的使命。那使命是什么呢？第二点，他的任务是什么？他说要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是这个皇帝跟他的7个同工、7个谋士差以斯拉跟他的同伴，你们现在回去要做的一件事，非常非常特别。为什么？这个波斯王他是信耶和华神的，他是一个拜异教神的，但是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以斯拉说，你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律法回去，回到你的老家，是犹大当年的犹大国，犹大地区跟耶路撒冷，要照神的律法来查问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景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皇帝，波斯帝国的皇帝，他不但是放人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皇帝这么样的尊重耶和华神，而且尊重神的律法，叫这个文士跟他的同工回去，是照着神的律法来看看你的老家，你的那边的人民 是不是遵守神的律法的标准。哇哦，一个外邦的皇帝讲这个话，更何况神的儿女呢？那这一章呢是第三段，这个王的旨谕里面，他的命令是什么？那你看不见是应该的，啊，不是活该，是应该哈。那因为呢有15节到22节这么长，所以我就打给你们看。但是你现在如果后面坐后排的看不清楚，你不要拼命的把伤了你的眼睛啊！我不是没有这个企图，因为都在你圣经的里面，我就把它摆在你们面前。这个里面说到他们以斯拉带人回去，王要这个波斯王要怎么样供应？他说他跟王的谋士要献给他们带着。他们金银回去，头一部分他的金银是从这个王跟七个 counselor 送给以斯拉带回去的金银啊。第二方面呢是他们巴比伦省以斯拉他们同工怎么样得到老百姓。那这个巴比伦省有可能是波斯人，是这以色列人的邻居，或者巴比伦省的犹太人，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有交给以斯拉，他们手上有金银。第三个是他们的百姓跟祭司，他们是甘心乐意，甘心献给，甘乐意献给，是给叫他们带回去给神的礼物。这有礼物跟金银，有三个来源。而且交代他，你记得这一段的话是亚兰文，是亚达薛西王下的旨谕，用亚兰文写的，是波斯帝国的普通话写的啊。他说，而且告诉他们你要用这些金银做什么事情，要买，而且要急速的买公牛、公绵羊、公牛、公绵羊，还羊羔、绵羊羔跟铜线的数据，那些啊数据跟奠祭，好像酒一样交上去的，要献在你们神的殿上。我给你们这些金银是为了买这些祭物用的。十八节，哎呀，今天我们中国人看到这一节，实在你不晓得会不会担心哈、啊。剩下的金银你们弟兄们看着怎么好，怎么看好就怎么用啊。我们这边中国人都很聪明哈、啊、会不会有卷款逃跑的现象啊？我们老中最清楚了啊。哇，交给你手上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剩下的你用不完的随便你。为什么你我今天没有人把这笔钱交给你我，你知道？因为我们不可靠。如果你像以斯拉一样可靠，你就放心，人家会交给你的，神也会交给你。不光是这个有礼物，而且有器皿，而且你其他所需要的费用，你可以到王所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哇的宝库的府库里面支取。而且他这个下的手谕呢，也交给以斯拉，也让他带回去给在河西那边的总督，是波斯帝国的分封在外地的执政掌权的人，交给他们。如果这个文士以斯拉他的神的圣殿跟他所需要的费用，一切的费用你们都要给他，好不好？也没有一个人说好啊。柯杰长老，如果你要建堂，随便你怎么花，你该花100万你花600万没问题，你要花600万花到1000万也没有问题，要多少有多少，好不好？他说不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像在用今天的建堂来跟让你看见那个神给他说什么。而且他们无论要向你们要什么，你要速速的，要有不但要给他，而且要有优先的给他。就是说以斯拉要的事情，要的财物， 要的奉献的东西，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以前我知道我们的 CON 我们的城区哈，他们中午也有吃中饭哈，我们这边也有吃中饭，还要付2块钱哈。那这个城区那边也有。我记得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的校园事工是礼拜天晚下午4点钟之后呢有吃饭，之后我们的城区事工有饭吃，成长得很快哈。那成长得很快，之后我们的长老的黄立富长老到一个地步呢，他发现有的人呢4点钟不来，5点半上主日学也不来，那6点半开饭就来，那之后呢，他还听说有一些传言哈，所以呢有一次他就上台特别报告，我们教会的晚上六点半礼拜天晚上6点半的吃饭哈，不是美国政府供应的。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如果你没有来聚会，能不能够请你吃饱了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有不要钱的午餐，不要钱的晚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美国没有供应我们教会的中餐，也没有供应我们 COM 的午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却是当时的波斯帝国为了以斯拉的复兴这样的供应给他，这是他们的供应。那动机是什么？这个王说，免得你们神的愤怒遭到我的身上。他是一个在 fear 这个神，很害怕这个神，翻成中文可以用敬畏。他好像也有一点自私的，他到底有多认识耶和华神我不知道，但是在这边有一个以斯拉，这个以斯拉他在波斯帝国他是成长在那边，他怎么会到一个地步在王的眼睛里面看见以斯拉跟他的同工得到这个王的跟他的谋士的信任到这个地步，而且叫他知道这个他所拜的神，知道他所拜的神的这个永远不改变的准则是被尊重的，而且这个神是个万神之上的神，跟他自己波斯帝国的神不能相比，或者高高在上的，所以他敬畏这个神，所以他这样的优待，这是一个历史的谜题，但是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接着他说，在24节到26节，他又小接着同样一个手指啊手谕，他说：“至于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和尼提林，并在神殿里面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科，还有纳税。”哦，所以你们听说我们教会做牧师的可以不交税哈，我们教堂我们教会非盈利组织这可以不交税的啊，我们传道人的税是跟你们不大一样哈，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来做传道人试试看啊。那这是美国的税法规定给我们的优待。哎呀，你说这下子我做牧师可以发财，你来试试看，发财看看啊。No wonder 我们月刚要去做传道人了，你来试试看。但是我不把这些当作应该的，我觉得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在他立国的时候有这样，不光是很可惜，不光是我也不能说很可惜，不光是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每一个 religious worker， 你如果是庙灯的祭你如果道士。在美国也享用这个。那这个呢，在以斯拉记，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给他们特别的优待。再下面两节圣经，那才真叫的摔破眼镜啊。不光是减免税不用进贡以外，他说以斯拉，你要照着神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立为 judge，立为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教训他们一切不明白神话语的人、律法的人都教明。很好，很好。后面还有一句啊，26节，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怎么样？速速定他的罪，致死他，或者充军，或者抄家，或者囚禁，好不好？哎呀，只有我一个人说好啊！我顺便岔出去啊， 我们教会今天你来聚会实在很了不起啊，我们那边的停车场好 ABCD 四层都不能用啊，所以要特别早来找地方停车，很不方便，今天您还来了啊。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停车停在那个 fire lane， 我上次讲过，你除非你开救火车来，否则你不应该停在那边。你说我的车子是红颜色，你的车子红颜色还不是救火车，不能停的。上个礼拜我们有急救emergency 那个 ambulance 啊，来救火车来接我们中间那个长辈，他身体不舒服昏倒了，但是发现我们急救的那个救护车停的地方停满好几个车。我不晓得是谁的，你不要因为我这样子说你就恨我一辈子啊！你恨我一辈子，我也讲给你听啊。我们跟大家在这边讲，再宣告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他们产物不，甘良生他良心比我好，他不打电话，我打电话，我找警察来拖，好不好？你说哪有这样的牧师没有爱心？到底是爱人还是爱神还是爱神的教会？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身体有问题，我们救护车进不来，那是性命交关，因为我们没地方。你说我们那边已经没有地方停车，我借机会发挥一下，如果现在是以斯拉记的话，我就要定你的罪，致死你，充军抄家或囚禁。哎呦，我知道下礼拜不会有人来了，不过下礼拜不是我讲道，感谢主啊，你还是要来。你会发现他不但是有一个优待的特权，他有一个行事的权。这个文是神赋予他的，是借着王赋予他的，这么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敢讲我们今天神的仆人要这个样子，但是你看见法就是法。接下来呢，是第七章最后以斯拉的一个回应，他的一个结论，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是神使这个王的心能够动他的心来修理圣殿。对不起，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我的笔记加上去，对不起，原来圣经没有啊。这个是圣经上面说王的心，君王的心好像龙宫的水，好像一个大沟，大水沟里面的水，在神的手中任意流转，随意流转，神叫他改变，他叫他有这个心意，他们就愿意来顺服神。那这是以斯拉说的，他说二十八节，他说又在王和谋士啊，这个他们波斯帝国的领导并大能的军长啊，军队的 leader 元帅面前施恩给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请问这句话，因为耶和华的手帮助我，翻英文应该什么？ The hand of the Lord helps me， 对不对？但是你看英文，我们懂英语的，说他的英语或者 NIV 的翻译的新国际版的翻译是什么？ The hand， 跟我一起来，如果你能够念英语的， The hand of the Lord my God is on me，这是他做见证，也是今天我们这篇道的主题，是确有神助，是神的手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神的手帮助我，神的手保佑我，神的手带领我，每一个地方，中文这个翻译都是神的手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事发生是因为神的手在我的身上。之后到了第八章，第八章很简单， ABCD 四件，是整个这个36节中间的四大段。头一个是点将录14节，所以你看不见是应该的哈。哪个支派多少人，哪个支派多少人，哪个支派多少人，一共1496人，跟头一次归回的5万减103，这回跟着以斯拉回去的比较少，那但是是他的第二波回去的，这1496人，你回去算算看啊，那是不是我的数目字是对的，好不好？那他的点将录，哇，为什么要点将呢？因为他有使命，因为他有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要知道他的 human resource， 他的人力资源有多少，那这些组长这些领袖带着多少人回去， 他有一个整个的清单，你记得他是文士，他什么事情都记下来，记得清清楚楚，有名有姓有人数。之后呢，中间有一件事情，他点将有这么将近1500人，他发现中间没有什么人，哎，利未人都没回来，都还在波斯那边，还在享福啊，还在美国，还在 Boston， 没有回去啊，没有回去。之后这两节的圣经，我自己在看中文的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看得懂。他发现他在亚哈瓦河边，在那边住了3天，他要看他们中间百姓跟祭司，他发现没有利未人。请问利未人是干什么的？是祭司的族类，是服侍神的殿的。所以在在他们被掳归回的耶路撒冷，神的殿已经在58年前盖好了。他这回带着神的律法书回去，他要带着祭司跟利未人回去，为着充实这个殿里面的内容。但是他发现跟着他回来这个将近1500人里面没有利未人。之后呢，16节他就招了九个领袖，他又招交席的约雅利和以利拿丹。我看这个看来看去看不懂啊，不晓得我们中间的牧师长老懂不懂什么叫做交席的啊？如果你看不懂呢，是应该的，因为我也看不懂。后来我发现这个交席的中文有另外的翻译，叫做教师，或者如果台湾来的你记得叫什么，叫教官。这两个人是 man of learning or man of understanding， 他在这个中间他就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叫约雅利跟以利拿丹。那这两个人是教师，是 man of understanding， 做什么事情呢？他需要什么人？需要利未人。就打发这两个人到加西非亚去，在那里见到领袖一多，又告诉他们跟义多要讲什么话。好奇怪哦，跟义多是加西非亚那个地方的一个领袖，跟要告诉他要这告诉这两个人要讲跟这个义多讲什么话，跟他的弟兄尼提林要说什么话。你说尼提林是什么东西啊？ OK， 等一等，马上就告诉你。要他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所以很简单，他是要叫这两个人回去干什么？征召同工。简单不简单？简单哈，而且要教他们要回去，要征召到这个那这个。我查了，加西非亚呢是巴比伦省啊，他们巴比伦王国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波斯有一个地区叫巴比伦省，有个地区叫做加西非亚。那加西非亚那边据说有一个利未人的学校，有个 College of Levites。这个义多呢很可能是校长，你明白了哈，在那边有个神学院。所以教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是谁呢？我就想起来我们教会啊，要请牧师传道人的时候，哎呀，我们教会实在是一个大户人家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委员会叫做 Human Resource Committee， 叫做人力资源会。哎呦，我以前啊，当我要准备从温哥华搬来的时候，这个蔡长老告诉我，我们教会有人力资源会啊，我以为是别的，后来才晓得，包括帮我们找房子啊，哇，帮我们搬家，什么事儿他们都帮忙我们处理哈。哎呀，这个教会实在是一个丰丰富富。那个时候是我被请来的时候，但是另外一面呢，怎么请人还不知道啊。等到我们要请两位传道牧师的时候，哎呀，我们教会有专业的人力资源部的老板先给我们这些聘牧委员会给我们上课，之后告诉我们哪些问题该问，哪些问题不能问，因为问那些问题是非法的。哎呀，我才晓得当年我来的时候，蔡长老的聘牧委员会把我考了一天的几十个问题怎么来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紧张啊，你不要乱请人啊。哇，我们这些聘牧委员会的牧师跟长老跟同工 先学习我们要问什么话，你看到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跟这个利未人的校长讲什么话，不要乱讲话，要找对人，不要找错人。哎呀，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跟美恩在那边笑啊，真有趣啊，真有趣。我们二十一世纪在经历当年主前四百多年的以斯拉，幸亏有这个我们圣经教会的经验，否则我还是不懂这他在干什么。那之后呢，在利未人中带一个通达人，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家族呢带18个人，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家族呢带了20个人，所以一个人加18个人加20个人一共多少？底下你看不见哦，真的你看不见啊！哎呀，我底下有偷看的，是一加十八多少？十九再加20呢？真棒啊，39！你看那波士顿人算数的不会算，我没给你打出来哦，这弄不出来啊！对不起，以后我们那个上面要调高一点啊。我这边有答案，但是你们看不见，对不起啊。39个利未人，好了，利未人回去不算，还要带谁呢？还要带尼提宁，还要带尼提宁回去。哎呀，尼提宁是怎么回事？中文圣经说尼提宁是殿役，在圣殿里面服役的人啊。但是以斯拉写到这个地方了，他从前大卫，这个被掳之前的分裂王国之前的大卫王跟众首领。派尼提宁是干什么的？哎，你们还没有看见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啊，派尼提宁干什么？服侍利未人的。尼提宁是服侍利未人的啊，你注意哈。而且他引经据典，是大卫王的时代盖所分之后盖的圣殿，在圣殿里面的尼提宁是殿役，这些殿役是来服侍利未人的。利未人不全是不全是祭司，那在利未人中间是祭司的支派，有很多利未人在里面杀牛杀羊，在里面献祭给神。除了这个利未人这一帮以外，还有尼提宁在里面服侍利未人。结果这一次他们带了多少征召到多少利未人回去？39，对不对？一加十八加20，39个利未人。带多少尼提宁回去？220。哎呀，每一个利未人分到5-6个尼提宁。哎呀，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要为我们每一个牧师请几个尼提宁。我跟美恩在家里面，我说美恩啊，我们的尼提宁在哪里？后来我们拿到一个答案了，我们家的尼提宁叫做张美恩。每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准备各样的佳肴，每天吃晚饭，我还没有去吃晚饭，我已经说 Oh, that smell good. 我对我的尼提宁非常满意啊。有些时候我在准备讲到这一段看不懂，我就跟我的尼提宁说帮忙帮忙。我的尼提宁真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像在开玩笑。你看见一个神的工人，我不是要叫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牧师啊，每个人要请5-6个佣人 ，no， 不敢当。但是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些带着神的命令回去教导的，神给他们何等的尊荣，何等的服侍，好叫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接着下来。21-23这4节圣经，还有31节的圣经，以斯拉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对不起，我来不及了。哎呦，对不起，我怎么会时间过这么快？啊，尼提宁讲太多了。那个，他可以求王派兵保护，但是他说我觉得以为羞耻，因为他说到我们神施恩的手在我的身上，我不需要。所以他知道他路上带这么多宝物。而且这么多的人跟他回去，这些人手无寸铁，他们就进食祷告，他们求神保护，结果神就应允他们。到了31节，他又说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之后 The hand of the Lord, hand of our God was on us, 在我们的身上，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之手，他的一路平安，又看见神的保守。 最后这一段，我实在要很快过去，他怎么样把这些宝物带来清点，而且交给当地的领袖。这个里面有秤的，有点胶的，有灯测的，有要签收的，每一个 transaction 里面都 certified。 这个是以斯拉的见证，他在这个见证点名的点胶的明确的里面，我们都看见他是怎么样干干净净透透明明的做这些事情，跟我们今天的建堂，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每一块钱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以斯拉的见证。之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完全的交给当地的祭司，而且交给进到神的圣殿的里面。那在这些点足了之后，还登记在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公牛他们要献祭，公绵羊多少只，绵山羊多少只，公山羊多少只，做赎罪祭 sin offerings， 跟 burn offerings， 跟那个燔祭，按照神的王的谕旨，交给当地的首长。这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跟第八章。God's hand is on me。 我最后问的是，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看得看不见神的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下个礼拜要传福音，我们各班的主日学，你愿意这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认识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吗？在你离开这个教堂回到家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上对父母，下对儿孙，你在你的职场对老板，对下属，对同事，你别人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手在你的身上吗？整个的以斯拉记的七章到第八章，他在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一个题目就是确有神助，神的手在我的身上。这是今天的信息，但愿在你一生的年日里面，你能够这样的做见证，这样的有福的经历神的手怎么在你的身上。